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正道，圣诞快乐，愿天父的慈爱，基督的圣宠，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耶稣圣诞大庆节，弥撒主题是耶稣降生成人，居住在我们当中。在好几个世纪以前，先知们就向人们预告了天主子要降来，给我们带来光明，并且用许多的象征来跟我们解说。以赛亚先知就曾经在以赛亚先知书第九章第一节里告诉我们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一道豪光，这道豪光将要带领我们冲破罪恶、奴役、压迫的黑暗，带给我们自由、喜乐和平安。在这一天，我们要欢欣鼓舞地迎接这纪念天主无限仁慈的大庆节。当我们在庆祝沉浸在耶稣诞生的喜乐中，不要忘记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。上主如此的慷慨大方的带领我们，我们也应该大方的接受并且协助所有人，使一切人都能认识他、朝拜他、感谢他。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。天主，你奇妙地创造了高贵的人性，更奇妙地恢复了人性尊严。今天你的圣子降生，取了我们的人性，求你赏赐我们也能分享他的天主性。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今天的第一篇读经，以赛亚先知提醒我们，天主以他无限的慈爱派遣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建立他的王国，带给我们和平的福音，让所有的人都要看见他的救恩。耶稣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诞生的，天主赐给我们神奇的谋士，强有力的天主，永远之父，和平之王。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以赛亚先知书。在山上，那爬山越岭的使者的足迹多么美丽啊！他宣布和平，传报喜讯，宣扬救恩，并对西庸说： 你的天主为王了。请听，你的守望者都高声欢呼，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上主返回西翁。耶路撒冷的废墟啊，你们要兴高采烈，一起欢呼，因为上主安慰了他的子民，救赎了耶路撒冷。上主在万民前显露了自己神圣的力量，大地自己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。
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，圣保禄向我们宣告天主实现了他对我们的承诺。天主借着圣子耶稣基督进入人类的世界，救赎我们。这个好消息是由一位天上的使者来向我们传报的，让我们也一起向世人宣告这个好消息。随着耶稣基督走向光明，一起成为天主的继承者。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至希伯来人书。在古时，天主曾多次并以各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，但在这末期，他更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。天主一立他为万有的继承者，并借着他创造的宇宙，他是天主光荣的反应，是天主本体的真相。他以大能的话照管万有。当他清除了世人的罪恶之后，便在高天之上坐在尊威者的右边。他的地位远比众天使崇高，因为天主所赐给他的名字远比天使的名字高贵。天主曾向哪一位天使说过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天生了你呢？或者说，我要做他的父亲，他要做我的儿子呢？当天主派遣他的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又说，天主所有的众天使都要崇拜他。
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，天主显示他的威能，借着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，临在于选民之间。凡使信他的人都可以成为他的子女，获得天主光荣的生命。我们有幸能临洗成为天主的儿女，真的是恩宠上加恩宠。然而我们在朝拜耶稣时，并不能把自己关闭在现世的事物和希望之内，却要抱着永远的希望，期待有一天自己能看见主耶稣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那时凯撒奥古斯都颁布谕旨，要罗马帝国人民都办理户口登记，这是在基迪诺做叙利亚总督的时候初次所做的。于是所属民众都各回本乡去办理登记。若瑟因为是达卫家族的人，便也从加里勒亚的拿撒勒到了犹大达卫的故居伯利恒，跟他已有身孕的妻子玛利亚一同办理登记。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男儿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在客栈里他们找不到住宿的地方。这时正有些牧羊人在附近露宿，守夜看守羊群。忽然有上主的一位天使站在他们的身边，上主的荣耀四面照射他们，使他们非常害怕。天使向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现在给你们报告一个万民的大喜讯，今天在达卫的城里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主，就是主墨西亚。我告诉你们一个记号，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儿用布包着躺在马槽里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军跟那天使一起出现，赞颂天主说，天主在天受光荣，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正好是耶稣圣诞节，那我们就开始庆祝我们最伟大的节日。说从前呢，有一个很爱民、很亲民的国王，他对于贫病的老百姓特别关心照顾。可是现在他老了，就时常的挂虑着要选什么样的人来继承他的王位。毫无疑问的，这个人呢必须懂得爱护贫病困苦的老百姓。于是啊，这国王就想出一个选择继承王位的办法。他在皇宫大厅里面换了四件衣服，第一件呢是绣了很多珍珠的华丽大衣，第二件是庄严的博士袍，第三件是法术的道袍，第四件是贫穷人的粗布衣。那么国王就召集了全国有学识的、品格好的青年到宫里来。那么过滤之后，就问他们说：“哪一件是国王最喜欢的衣服？”那么结果呢？国王就选择了有一位指着贫穷人粗布衣是国王最喜欢的衣服，就应该穿衣服的青年人做他的继承者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心中常惦念着贫穷的人是爱民亲民的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。好，我们现在切入圣经的主题。圣经的记载，天主圣子耶稣基督，他呢裹着在人最无力的时候、最软弱的时候所用的襁褓布，借以表示对人的爱、了解、同情。他为什么要远离人群而躺在马槽里呢？天主的安排一定有他启示我们的嘛。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去探索一下，就不难发现上主这份安排是非常的苦心。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诞生在白冷城的时候，天主就召叫人去朝拜耶稣圣婴。首先被召叫的就在伯利恒城外看守羊群的牧羊人，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皇宫里面的黑洛德，也不是犹太社会上有地位的法利赛人、经师或者民间的长老。因为牧羊人是贫穷的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、没有名望、没有权势、没有财富、没有知识，是一般总是受人轻视的。可是呢，在天主眼中，他眷爱了他们。天使显现给他们说：“看，我给你们报告一个全民族大喜讯，今天在大卫城里面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世者，他是主墨西亚。这是给你们的记号，你们将看见一个婴儿裹着襁褓躺在马槽里。”耶稣啊，诞生在马槽，给世人辨认的记号，一定有他的寓意。否则，以天主的威能，有太多的方式可以选择作为他诞生的地方。我们在人的生活方式来讲，马槽呢是代表了一无所有，显示天主甘愿皆以至尊的身份呢来屈就卑微的处境。那么就可以说明说，救赎人类的使命是艰辛的，它必须由人的时候就开始，也就是说你必须转型成人的那个时刻才开始，就要接受磨练，要用贫穷开始来表示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，表示他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，让自己站在贫穷的最底线，借以纠正世界上的人一种欺贫爱富那种心态，来揭示出人生而平等的一种观念，显示基督的大爱是遍及所有的人。我们由天主先召叫牧羊人来朝拜圣婴，就可以得到印证。牧羊人身份卑微，生活贫寒，不受人重视，这是跟天主甘愿屈尊就卑降世成人，诞生在马槽里是一样的。 他是那么的卑微、贫穷、不受重视，比牧羊人还孤单。因此牧羊人首先被召叫去朝拜耶稣圣婴，这是一个大恩典，就是叫我们呢要获得耶稣的圣诞丰富的恩宠，必须养成谦卑的心跟刻苦忍耐的毅力，才能够达到目的的。哎，当牧羊人听到天使报告以后，就彼此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嘛，看看上主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。于是他们匆匆忙忙的就去了，找到了玛利亚跟若瑟以及躺在马槽中间的那个婴儿。他们看到的圣婴以后，就把天使告诉他们有关这婴儿的事情传开了，听见的人呢都十分惊讶。他们看见了圣婴以后，就把圣经传出去以后呢，那么玛利亚什么，他听到这些讯息，他就记在心里面。当牧羊人高高兴兴的走了以后啊，沿途赞美天主啊。这些牧羊人原本只知道看守羊群，现在他们不是牧羊，而是获得了一种信德，成为耶稣的信徒，向人宣扬救主耶稣的事情，为基督做见证。那么这些就是牧羊人给我们基督徒的好榜样。我们今天也都来朝拜圣婴，当我们回家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像牧羊人一样拥有更强的信德，除了每天工作以外，是否也想起赞美天主的救恩，并且在我们所接触的人面前表现出我们信仰的精神，为基督作证呢？现在教会也提倡教友传教的工作，其实在耶稣诞生的时候，牧羊人已经做了传教的先锋，这是作为我们呼传的榜样。因为他在接受天使喜讯的时候，相信了，寻找，找到了，看见了，这千百年来日烈盼望的墨西亚，在瞬间展现在他们的眼前。于是呢，他们就传扬出去，他们赞颂，为了这么一个大喜讯，他们观荣天主的伟大，赞美天主的仁慈，他们心中充满喜乐。路加福音以肯定的文笔记下说，他们就把天使对他们所说的有关婴儿的事传开了，他们就回去沿途赞美，所以基督诞生，牧羊人成了一个重要的配角。那么为耶稣诞生作证的还有谁呢？圣诞节另外一个配角是什么人？当然他就是玛利亚，婴儿的母亲。圣经上说啊，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记在心里面，反复思索。他思索什么？思索耶稣诞生的经过，由天使告诉他万物充满圣主者开始，经历了九个多月，每天的心情是期待、焦虑、快乐、幸福、焦急的心情，但是呢又是孤独彷徨的感觉。到了婴儿诞生，牧羊人涌进了马槽探望圣婴，传出天使报告的一个真相，让玛利亚放下心头的重担。这小小婴儿诞生就躺在自己面前，他为他用生命中最宝贵的乳汁，玛利亚的身由耶稣而来，现在他用生命去养育这个婴儿。他默默的想，这份默想是肯定基督的神的生命，是万能天主。这份信赖啊，在加纳喜宴中间就表现出来了。他告诉耶稣说：“啊，婚宴的酒没了。”虽然耶稣拒绝，但是呢，他信赖耶稣，还是告诉佣人说：“不论耶稣说什么，就照他的话去做吧。”结果呢，耶稣让水变成酒，使婚宴圆满的结束。那么，圣母玛利亚的信德就在耶稣诞生的时候，在那牧人带来天使报喜的话，他记在心里面，默默酝酿，发挥到极致。他始终陪伴了耶稣的成长，陪伴着耶稣走完生命中间历程最苦的苦路。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耶稣为什么诞生在马槽里面，这是不是有什么预留的启示呢？按天主万能来说，他是无所不知， 自然知道人世间的现实。他既然派遣了独生子到人间，虽然不能让他以尊贵的面貌降生，要他在苦难中磨练才能够激发爱人的圣心，但至少也应该给他一个小房间，一张小床，避免在寒冬受冷风的侵袭。但是天主没有这样的安排，耶稣既然愿意舍弃尊贵降生成人，就甘愿做平民，就甘愿受罪带给人类苦难，因罪带给人苦难，他要了解苦难才能够解救苦难。那么选择马槽有什么意义呢？马槽只不过装饲料的一个器具，马饿了就伸头在马槽里面吃吃吃。把马槽当作婴儿床是有史以来的仅有的一位，他睡在马槽里是不是意味着他的生命将化为饲料，将化为食粮一样的象征？对的，耶稣长大以后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不饿，相信我的必不渴。又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，人呐，若吃的这个粮呢，就永远活着。那人，我是这个是什么样的粮食呢？他说，我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所赐的。所以当事人听了这句话都无法了解，都议论纷纷的说，这个人怎么了？他把他的肉给我们吃。虽然耶稣很认真的解释，我的肉真的可以吃，我的血可以喝，但是他们听不懂。就连门徒里面有很多人都说，这话怎么能听啊？于是就退出去了，不跟耶稣在一起。其实当圣母玛利亚把耶稣抱进马槽的时候，一定也没有想到这个动作已经昭告了人，耶稣是生命之粮。一直到了最后晚餐，耶稣建立的圣体圣事，把饼包开分给门徒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牺牲，你们拿去吃。他又拿起葡萄酒说，你们拿去喝，这是我的血，将为你们清流。那么马槽中间耶稣的血肉是拯救人类生命的粮食，不在这个时候就得到证实了吗？不是被所有信徒接受了吗？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为了拯救人类降生人世的第一刻就做了全牺牲的准备。马槽就是你将来的祭槽祭台，因为人世间充满了苦难与不幸，带有原罪的人呢，充满了自私的贪念，有追求不完的欲望，这是修行禁欲只能够治表，没有办法改变生命的导向。生命的饥渴只用生命的粮食才能够满足，才能够让生命更新，让生命发出爱的光辉。耶稣给人类的最宝贵的礼物，我们可以环顾世界，凡是接受基督程度越高的国家，就是祥和尊重人道的国家，也是和睦富裕的国家。接受基督爱的人就有平安喜乐的心灵，所以平安夜的歌声响起的时候，圣诞铃声的音乐荡漾在人间的时候，在普天同庆全球性的日子，耶稣是不是仍然被人拒绝在旅店门外呢？我们是不是能够真诚的邀请主耶稣，我的心已经扫除干净，留下空间，请你进来住吧？这才是庆祝耶稣圣诞的最好礼物。罗马福音记载耶稣的话说，我将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战胜了世界。圣诞节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平安的源头，他是平安之主，我们感谢他吧。
兄姐妹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您。
Thank you.